好，再一次的欢迎各位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在这个2017年呢，我们会有上半年的这个系列叫做四世纪系列。那我们会从这个四世纪，我们来看它的这个内容，那我们看他们的这个成功，他们的失败，那么神的这个怎么样在他们身上所做的一切的工作，我们来学习。好，在还没有开始今天的这个讲题，就是得胜的秘诀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四世纪的这个简单的一个概论哈。OK， 好，作者呢一般上都把这个作者呢看为是撒母耳，然后写作的时期呢是大概在扫罗的作王的那个时期。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看四世纪第一章21节那边说，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仍在耶路撒冷与便雅悯人同住直到今日。那表示说，当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呢，这耶布斯人呢还没有被赶出。但是呢来到大卫的时期啊，大卫呢就把这个耶布斯人呢给赶出去，所以不可能在大卫就是说真正做王的那个时候，是在之前。那之前呢就是扫罗比较可能。那么当然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就说讲那个时候呢是没有王的，表示说这时候他写的时候呢有王，就是说在这个写这本书的时候呢是在有王朝的时期写的。什么叫士师的时期呢？是说介于耶稣亚和这个扫罗王之间啊，那叫做士师的这个时期。那么多长呢？一般上是算出的是330年。那怎么可以知道呢？这个你看四世纪11章26节啊，耶夫他怎么样跟这个对方呢争辩的时候，他说以色列人住在西什本和属西什本的乡村，亚罗尔和属亚罗尔的乡村，并沿亚嫩河的一切城邑已经有300年了。 OK， 在这300年之内你们为什么没有取回这些地方呢？所以至少有300年，因为耶夫他是大概在末后的，但是还有几位，我们不能够按着士师他做多久这样子所谓全部把它加起来，不可以的。原因呢等下我们就知道说，因为士师呢他可能在同一个时期呢可能有两个一起做士师，在不同的地方做士师，所以呢他的时间的这个计算呢就不同。一般上所介绍的大概是330年。那么多少位士师呢？是14位。12位呢在四世纪里面，2位呢在这个撒母耳记上，就是以利那个大祭司，还有那个撒母耳呢也是士师来的。那么什么是士师呢？如果你看这个四世纪2章16节说，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获利抢夺他们人的手啊，这个是神兴起来把这些以色列人呢救他们脱离那些要来攻打他们要来欺压他们的人啊，这一群领袖啊就是所谓的士师。那士师呢英文叫做 judges， 那我们就想到 judges 说是这个审判官啊。那他们最重要的不是在审判，他们最重要是什么？把他们从这个欺压这个抢夺他敌人的手中呢拯救出来啊，这个是士师的最重要的这个智者。那当然他们也是有这个审判。那么以色列人的王啊，在那时期呢是神啊，神是他们的王，是神的受托人来管理他的百姓啊，所以在士师的时代呢神是他们的王，士师呢这个帮手是个受托人，我们叫做这个神权管制啊， theocracy， 神来管理。那这跟王权有什么不一样呢？士师跟王有什么不同呢？那 事实啊，当他们把这个以色列人从这个敌人当中呢拯救出来之后呢，他们就把他 OK， 就你们就做你们的事情，我按照神的意思来继续的管理了。但是呢，他没有要他们纳税，没有跟他们纳税的，也没有说啊、哦，我要组织一个军队，一个特别的军队，有百夫长、千夫长这种，没有的，他们没有这样子的。就是说，他们这个事实呢，如果神在那个时候特别兴起他，特别感动他，他就号召一群人来跟随他，去跟敌人征战。明白吗？所以跟王不一样的，而且王呢，也可能有这个兵妃等等。啊，那么刚才我讲的说，没有一位士师啊是管理全以色列人的。士师呢，可能一个支派或者两三个支派跟随他，不是整个十二个支派，不像王啊。当他们在这个王有这个王朝的时候，也扫罗王他是管理整个以色列，大卫也是整个以色列。那么呢，两位士师呢，可以在同一个时间呢，在不同的地方呢管理。啊，所以有这个这样的概念呢，就知道在这个计算多长的这个世事的时期呢，我们就会说我们不能够这样子直接的把那些年数呢加在一起。好，这个就是它的这个简单的概念。那么另外一点呢，我们来看世事的这个记的大纲。第一章到第二章呢，我们叫做引言。引言呢是讲到他们这些不同的支派，他们占领的成功与失败。那三章到十六章呢是以色列人的悖逆结果还有复原。那么呢，最后十七到二十一章啊，我们叫做附录 appendix， 附加在那边呢。这一边呢是特别讲到他们的宗教道德还有支派的混乱。当然我们读这个四世纪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循环啊，一个历史的一个循环，就是说以色列人呢，他们开始他们就慢慢他就离开神，那么行恶，他们作恶的时候呢，就被外邦人来欺压，他们就成为所谓的奴役。那么呢，因为他们受这个敌人的欺压，他们就呼求神，神就拯救了他们。那拯救之后呢，不久他们的这个恶性啊再一次的出现，那么呢他们就又行恶了，行恶的时候又成为奴隶，然后又呼求又拯救，所以一个循环呢。所以这个是四世纪的同样的这个循环。好，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来看这个得胜的秘诀。我们在生命中啊，我们怎么样能够得胜？我们怎么样能够得胜？我们就从这个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二十节，我们来看这个以色列人是怎么样的去面对，怎么样的去实行神的这个教导。第一，他们循神旨意。你看第一节那边，耶稣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是的，在过去的日子，耶稣亚呢都带领他们占领迦南地。他们先从这个中部也占领掉，把这个南部跟北部的这个敌人呢交通呢给切断掉，然后呢他就攻南，然后就攻北。所以呢，当时呢是耶稣亚带头的。现在呢，耶稣亚死了，怎么办？有点像群龙无首的感觉，没有了那个领袖，他们不懂要听从谁。但是感谢神，感谢神，以色列人寻求神。因为耶稣亚以前为什么他能够战胜呢？是因为他靠神，他寻求神，他靠神，所以他能够得胜。那照样以色列人也寻求神，他们求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上去攻击迦南人。他们怎么样求问神呢？ 那这个是你看这个出埃及记，你就知道说这些透过这个大祭司啊，那大祭司呢，他们呢在这个胸牌的前面呢，这个以弗德那边呢有两个东西，叫做乌林跟这个土民，乌林跟土民啊，这个两块东西，而这怎么样我们不晓得，他们能够把它用那个东西呢，他们就断定能够或者不能够随去随不去做某样东西，这是他们寻求神的这个方法。所以呢他们就寻求，那么就知道说犹大呢要先去，那犹大呢他就听从神，是的，神要我做的东西呢我就必须要做。那这个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呢也是要这样子。你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吗？第一，你一定一定要来寻求神的旨意，啊，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呢当他寻求神的旨意呢，你看第四节，犹大就上去啊，耶和华将迦南人和比利洗人啊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在比色击杀了10,000人。是的，你要得到神的祝福，你要蒙神赐福给你，你要先寻求他，寻求他的旨意，按着他的旨意而行，你的生命才能够开始蒙福。那我们就想说我们怎么样寻求神的旨意，其实答案是很简单的，就是要回到神的这个话语，没有别的方法，没有别的方法，你跟我呢都要听从神的话语，不是随随便便呢 我要做一个决定，我就拿一毛钱那个两毛钱来丢一丢，丢在空中，然后看是他的头还是他的尾朝上面，然后就决定我应该做什么东西，或者说你单单或者去听别人的讲法，你觉得怎么样？听人家讲，或者你去看一些读一些书，觉得是不是这样？那这个不是我们应当寻求神的旨意的方法，乃是回到神的话语。那神的话语呢，是让我们得到自由的，得到自由的。那在某一些东西呢，是你们有绝对的自由。比如说我们穿这个，你要穿什么袜子？那只要是适合的袜子，什么颜色由得你。那这一来的穿衣服，你要穿什么颜色都没有问题的。但是当然不同的场合，你要穿适当的颜色。当然也是要讲的一种端正，合乎体统的啊，不要这边撸那边撸，你知道，不要跟着现在的这个时代而走。那是现在时代呢越低越好，但是呢信徒绝对绝对不要跟着这个时代而走，我们必须要有这个圣洁的模样，圣洁从你的穿着要看出你是一位基督徒，是一位有圣洁的这个生命在你的身上。当然如果你说要住哪里，神也是让你自由的，当然你要祷告，你要祷告，至少你知道那个孟母三迁孟母呢他都很小心很细心。当然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要住哪里，我们也是要祷告，我们求神引领，神必定会带领你的。那一些比如说很嘈杂或者一些跟那些有堵的那种地方，你就不要去了，你就离开那地方，对不对？那你应该神给你有这种智慧，你要知道。那难得来到一些关于这个道德的信的这种东西，那是很清楚的。你在公司里面你可以被欺骗，你可以冒充来签名吗？答案是吧，绝对不可以。你不可以说没三纲一点点没有问题，或者他不知道，就这样子学，这样子就冒充人来冒名来签名，那这个是一种欺骗来的。那么来到这个婚姻的或者交朋友，圣经说信跟不信的不能说同父异儿。当你是知道你是基督徒，你跟另外一个不信主的，你就不能够跟他发展那种亲密的关系，你必须要保持 你知道继续下去呢，你就会越过了那圣经所给你的界限那范围，你不可以越过那范围。婚姻啊，婚姻呢，圣经说不能够犯奸淫，换句话说，夫妻必须要彼此的保守贞洁，不能够有第三者介入的。你不要说哦，因为我现在我的另一半啊不跟我常常的交谈，我们之间有一些隔膜，所以呢你就想说哦，这样的情形可能给我一个机会，这是我能够去找另外一个人。那、哦、这个是不合圣经的教导。圣经在这里面教导说，一夫一妻，两人要相爱，要彼此的忠诚啊，直到我们离开世界啊，这个是神的教导，所以呢我们要注意。那么来到买马票，哦，可以买马票，买一两张没有问题了，希望就搏一搏，有一点给你自己一点希望。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呢是跟贪有关的，任何东西跟贪的你都不要介入，你都不要跟他有扯上什么关系。所以呢，在如果你看神的话语，你就慢慢的你就知道哦，神教导我做什么，那么你就按着，你就寻求他的旨意，你就知道怎么样的过活，那你的生活就会什么，就会蒙福。如果你不开始好好的按着神的话语来做的话，我告诉你接下来呢你就走偏了，你就失去那个蒙福的这个恩典，蒙福的这个机会，以神寻求神的旨意，那你的生命呢就开始有神的这个赐福。第二点呢，你要蒙福吗？你要得胜吗？要同心合意。那第三节那边你看，犹大对他哥哥西缅说，请你同我到研究所得之地，好与迦南人征战，以后我也同你到你研究所得之地啊。于是西缅与他同去了。那在约书亚分地的时候呢，这个西缅呢，他的地呢是在这个犹大的这个境内，是在他们其中里面的一段地来的，在里面，所以他们之间呢，他们的关系呢是很亲密的。所以当犹大说被选出说要去攻打的时候呢，他就很自然的说：“哎，西缅呢，你是我的哥哥，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攻打呢？”西缅说：“好啊，我们一起去攻打。”是的，他们知道彼此同心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华人有句话说：“打虎啊，不离亲兄弟啊。”如果你要打老虎的话，你一定要跟亲兄弟一起去打，那才能够把那个老虎呢杀掉了。因为亲兄弟呢会背叛对方的，你尽量的同心合意的呢来把那个擒拿那个老虎。这个是神要我们学习的。你要得胜吗？就要同心合意。你不可以说哦，那个是你的事情啊，神叫你犹大，你先自己你自己去上阵啊，你自己去把你的生命呢贴在那边。不然西缅说好，我跟你一起去，那、啊、顾到的对方的这个想对方的这个好处。这个也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要学习的。那撒旦呢很狡猾，他就赏赐在教会、在家庭、在兄弟姐妹、在夫妻、在同事当中呢，挑拨离间，教会啊，一定有一些问题，一定有一些人跟人之间呢，他们的关系呢不协调、不和谐。我们求神怜悯。如果要教会兴旺的话，大家都要同心，按着神的话语一起来侍奉，一起来跟随他。那在家庭也是，兄弟姐妹按理说是应该是有亲情啊，但是很多时候呢之间呢都是有争争吵吵的。不但是这样子， 就是夫妻啊，也是这样子中了这个魔鬼的这个诡计。很可惜，很多夫妻啊都是争争吵吵的过日子的。神把两个人，这个两个人最亲密的，最亲密的，世界上没有再亲密的。但是呢，我不晓得为什么之间呢不能够沟通，之间呢有一些问题，以致呢不能够在生命上得胜，不能够在生命上得胜。我们求神怜悯，我们求神怜悯，我们要找出为什么，为什么？我知道有些东西不容易解决，我知道不容易解决，但是我也相信能够解决的。怎么样解决呢？如果你看这个圣经给我们的这个教训，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到十五节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什么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那这个是我们应该常常求神帮助我们的，实在是改变我们的这个生命，改变我们的生命，有怜悯的生命，有恩慈的生命，能够谦虚接纳对方。但当对方以一种很粗鲁的这个态度，我们就应该什么？以温柔忍耐的心来处理。然后这边也讲到，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是的，人与人之间呢，一定有时候会有摩擦，会有一些意见，一些误会，然后彼此的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然后坦白说，我们有时候会得罪人，我们都不知道的。如果对方说你做错了这样东西，我们就求神帮助，叫我们能够饶恕，能够好好的来彼此的再次的重建，这次再次的重建。你饶恕那个苦毒的这个恨呢，就能够化解掉。特别是在那种很亲密的那种关系里面，这种东西呢会更加的严重的影响，求神帮助。那么在这一切之外呢，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有爱。是的，有爱的时候呢，你就把它看的是美好的，甚至有时还有一些怯怯，你也是不在意，不是说不知道，你知道，但是你愿意用爱来什么包容。那么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心中必须要常常存着主的平安。如果你做某样东西你觉得心里有念旧，心中你感到有愧的话，你要求神施恩，你要自己检讨，检讨是否我做的东西对不对，不对的话，求神的灵来光照，叫你知道怎么样的做才是合乎他的意思，这样你才能够彼此的同心。无论是在教会，无论在家里，无论是在公司同事之间，那你要成功吗？你要得胜吗？这个同心是很重要的。不同心呢是失败的开始，同心呢就是成功的开始，就是蒙福的开始。我们求神怜悯，有时吃一点亏也没问题，也不要要求完美啊！不要说我每一样东西呢都要按照你的这个标准来做的，不可能的。那么呢要宽以待人，严以待己啊，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很好的来彼此的这个相处，彼此的接纳。好，这是第二点，得胜的秘诀，尽量的彼此同心合一，来一起来侍奉，一起来生活，一起来追求神所给我们的这个目标。第三点呢是什么呢？是不畏强敌啊！你看第五节那边，又在那里遇见亚多尼比色， 与他征战撒败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亚多尼比色，他的意思说，比色一个这个他们的神明，他的神明呢是我的主啊。这个人呢，你看他多厉害啊！你看在第七节那边，亚多尼比色说，从前呢有70个王啊，手脚的大拇指呢都被我砍断，在我桌子底下摄取零碎食物啊。哇，这个王呢曾经呢胜过了另外70个王。那当犹大和西缅他们去跟这个这样子的王征战的时候呢，你想他们心中会有什么感觉？你想他们心中会有什么感觉？当然我们知道之前呢，这个耶稣亚带领这些军队去的时候呢，神呢就跟他们同在，他们都每到一处呢，他们都打战打胜战。但是现在呢，这一群军队啊，不一定每一个都曾经看过这样子的，都不一定有这样子的经历，而且很可能在他们当中呢，也有许多的这个新兵，他们不知道打仗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厉害。然后听到说一个王啊，能够战胜70个王呢，你心中会有什么感觉？你一定是很害怕，我能够胜他吗？我能够胜他吗？但是犹大跟西缅他们就凭着信心，凭着神竟然让我成为第一个支派上去攻取了，那我就凭着信心，我就去跟这些迦南的这些人呢征战，把这泥这个土地呢给占领过来。我不理我遇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强敌，这个强敌就是亚多尼比色。神呢就把他交在他们的手中，终于把他的这个手脚的大拇指呢给砍掉了。那为什么他们砍掉他是大拇指这个手脚的大拇指呢？是因为你砍掉的时候他就不能够再继续作战了。你这个拇指很重要啊，这个拇指你如果砍掉了，你可以好好的握这个剑嘛，你可以好好的射这个剑嘛，都不容易，对不对？就没有那么有力了。OK， 所以这个也同时是一种侮辱来的，对你是侮辱，然后把你当作是狗，是吧？你看之前那个，他说我砍断他们这个手脚的大拇指啊，然后让他们在什么，在我的桌底下摄取那零碎的食物啊，是一种很羞耻的东西。他自己现在遭报了，还没受到这个报应了。所以呢，神把这样子的一个强敌呢交在他们的手中。然后在我们的生命中呢，我们有可能也会遇到一个叫做亚伯尼比色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强大的一个敌人。我要问你，你的强敌是什么？你的亚多尼比色是在哪里？是不是你的学业？是不是你的学业？哇，你很怕，我能够不能够学完？我能够不能够考上？还是你的工作？哇，这工作呢，让你十分整天都压在当中，不知道怎么样的来克服。但是神怎么讲呢？你就凭着信心，你就凭着信心去做，你不要畏惧。可能你想到你的前途，而且可能是你的什么，你的这个消极的这个思想，那消极的思想会成为你的什么，你的这个强敌，影响到你不能够很好的为主过得胜的这个生活。还有这个人啊，这个王啊，能够把70位王呢给打败了，那打败了。那你在生活中有没有一次失败的地方？不止失败一次，失败两次，失败三次，失败四次，失败五次，有没有这样子的？有些地方可能，比如说迟到，你一直想要找到， 但是很多时候都迟到，你求神帮助。好、啊、像刚才我所说那种消极的那个思想，每一次我要说我要靠主能够喜乐，心中好像没有喜乐。但是呢，圣经还是说你要靠主常常喜乐，靠主靠主，这个是圣经所要我们的。你跟人的关系为什么每次都是遇到一些问题，我怎么样能够战胜？那这一次又失败，一直失败，十次、二十次、三十次。那这边讲了，他能够七十个人都失败的，败在他手中。那但是呢，有一次神就把他战胜了。神也要你这样的战胜你这个强敌，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而是在靠着主的力量。好像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基督凡事都能做。那在和合本里面是没有基督了哈，就在这个钦定本 I can do all things through Christ which strengtheneth me。 是的，主基督他会给我力量，他会给你给我力量。当我们没有力量的时候，他就赐给我们。当你很沮丧的时候，他就扶持你；当你失望的时候，他就给你这个盼望。啊，这个是主的特别的这个恩典，特别的这个力量。你依靠他，你依靠他。所以呢，保罗怎么说？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说：“他对我说，他就是主啊，主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了，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你有软弱，我有软弱，每一个都有软弱，而且我们不敢把这个软弱呢宣扬出去，我们把这个软弱呢把它收藏了，不要让人家看见。其实神看见，神知道的。这边他要教导我们说，你在哪里软弱，你就从神那边得到力量，你就从神那边支起这个能力来克服，让你看到神的这个恩典，明白吗？如果你觉得你刚强啊，我不需要靠主了，我什么我都会了啦，那你就不会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但是你在哪一方面你觉得你不能克服的话，你的这个性格，你的这个习惯，你的这个思想，你的一些人际的关系，你不能够，你来，我的恩典够你用了，你求他给你，他就让你克服。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是的，我们都是有软弱，我们都是有切欠的人，但是我们没有什么羞愧的，没有什么害怕的，把它带到神的面前，让神来帮助。神啊，我在2017年我需要你来帮助我，帮助我克服这些软弱的 地方，帮助我克服这些我常常要克服的却不能够胜过的地方。你给我看得见怎么样的去做，靠着神恩典祷告克服，一天克服一点，然后经过一段时间，我相信神恩典呢一定能够够你用，也能够让你能够什么，能够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像他的形象。这就是我们得胜的这个秘诀，不要怕这个强敌。当你怕的时候你就逃避，当你逃避的时候你就走向失败的地方的方向，你不再有成功的这个机会。但是你如果你很勇敢的面对，你就能够朝向那个得胜的那个方向走。另外一点，如果我们要得胜的话，我们一定要肯付代价。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一节，他们从那里去攻击底壁的居民，底壁从前名叫基列西弗。那这时候加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亚萨给他为妻。哇，当然了，重赏之下必有什么？ 必有勇夫。那果然有一个人叫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夺取了那个城，那么呢加勒就把女儿亚萨给他为妻。那有一个这样的重赏，那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俄陀涅，他就呢奋勇的上前来说，我要接受这样的挑战。那接受这样的挑战，那这个挑战是不简单啊，不简单啊，他要克服很多很多的，可能会断送自己的生命，但是呢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的力量，他能够战胜，能够战胜。神也会给我们奖赏的，神说那些得胜的他会冠冕给我们，但是呢你跟我呢都要付出代价了。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呢，不是一个悠哉闲哉坐在那个安乐椅那边等候主把那个冠冕呢放在我们头上了。你看在这个启示录二章二节那边，主怎么说呢？我知道，就是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那主知道我们的行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有没有为主劳碌，有没有忍耐，在这个艰难的时刻我们有没有忍耐，靠主胜过，主都一一的看得见。那我们在跟随主的这个道路上呢是不简单的，有时候你被要求，他的要求是相当高的，你不能够跟着这个世人这样子走，世人走到那个犯罪的这个方面去，你作为一个圣徒你不能够，你有时候你要牺牲一些东西的，你要付出一些代价的，人家可以去那个地方但是你不可以去。有时候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要去探访一个人，那有需要的人啊，有时候被人家骂，有些被人家冷嘲热讽啊，讲你不三不四的，但是你为着主的缘故呢，你肯忍受这一切，然后神呢纪念你的这个所做的，神会把你所做的呢记录起来，将来呢把这个奖赏呢赐给你。记得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啊说到，你把一杯的这个凉水啊递给一个小孩子，你就是坐在什么主的身上，主的身上，你为他所做的他一定被纪念的，但是你要付出代价啊。有时候的代价呢是很惨重的，是很大的。我每次说现代我们在这个时代还是很安乐的，你明白，我们做基督徒还是很安乐的，我们没有说什么的苦。你知道在这个初期教会他们是怎么样，你要敬拜耶稣基督做你的主，还是你要敬拜这个凯撒，选择其中一个。你要承认耶稣为你的主的话，你可能就被杀，就在狮子这个坑里面。所以在这个保罗的这个书信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读起来，我们觉得，哎呦，这样子不是很简单？我就要念几下，哇，我就是信主了。不是的，在那个时候啊，是一种你在众人面前宣告说，主耶稣是我的主，不是这个凯撒是我的主，耶稣是我的主。你能够这样子的肯定啊，你就要付上那种代价了，你可能就会被烧，可能就这样子的断送你的生命。你的家产可能被什么被炒了。所以呢求神施恩，叫我们肯付代价。在付代价之后呢，神透过保罗就告诉我们说，提摩太后书四章七到八节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那许多的这些信徒啊，他们在这个铺告的时候呢，他们都用这一句。但是有时候我们想说，到底他们有没有真的像保罗那样的 完成了他们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旅程，有没有这么好的这个见证？应该做的，应该做，应该做的，应该跑的，应该跑的，应该信的，你也守住了，这些都要付出代价的。你知道保罗为着传福音的缘故，他被人叫什么？用石头这样活活的打了，人家以为死了，就把他拖出去，记得吗？啊，那么保罗也因着这个福音的缘故，被关进这个监牢里面，在这个菲律宾那边跟这个希拉，但是神的灵还是在他心中，他们心中工作，他们在夜半歌唱的时候，神就使这个什么监狱的门呢打开。但是呢，他们要受的苦是多么多么的多。那你跟我要预备心。那么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光明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单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了的。那弟兄姐妹们，你跟我就有这个奖赏。主其实他不需要给我们这些的，但是呢，他是一个怜悯的主，在他里面服侍他的人，他不会亏待他们，他不会亏待他们。就好像在这个这个民数记那边记载说，那些仆人啊，当他们在这个主人的这个底下工作，工作了七年满期的时候，圣经说你做个主人啊，你不可以让他们空手的回去啊，你要把你从所这个那个产业当中啊，这些牲畜当中多多的什么赐给他，让他能够丰丰满满的出去。那我们的主比这些世上的这些主人更加的这个有怜悯，他一定会把丰富的这个恩典，丰富的赏赐呢赐给我们。我们要为主付上代价。那当然这边呢也讲到说，这个亚撒，你看亚撒呢很聪明啊，你看是四节，亚撒过门的时候呢，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钱啊，叫他父叫他的丈夫向他的父亲求一块钱。那亚撒一下驴的时候呢，家人问他说你要什么，他知道下来的时候，他是像的是表示一种很恭敬的这个举动来了。所以呢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啊，求你也给我水泉。加勒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时候你既然把我安置在南地啊，南地是什么呢？在这个原文叫什么 Negev 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南部啊，那以色列南部呢是沙漠比较干燥的地方，所以他就跟他爸爸说，哎，你竟然把那个干燥的地方给我，哎呀，我怎么能够种植啊，我怎么能种植。他就说，爸爸你就给我这个水泉吧。那你看爸爸他怎么样呢？他很慷慨的说，好，我就把上下的这个什么水泉给你，让你那个地方呢能够有水浇灌，让那地方被滋润，让那地方能够很好的用于耕种。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亚撒他肯向父亲求，父亲呢就更乐意的把他所求的赐给他，教导我们要敢向我们的天父求，好，要向我们的天父求。那在今年你要得胜啊，你要敢向天父求。你觉得你自己在灵命上你自己没有长进吗？你求神说，神啊，让我今年能够成长。怎么样成长？你自己要思想怎么样成长。哦，你觉得你的家庭幸福，求神给你一个家庭的幸福，给你一个幸福的这个婚姻，你求神叫神给你有智慧，知道怎么样的做，那你能信主，也求神给你爱心，给你这个什么信心啊，这三方面你都可以求。神要把双倍、多倍的福气呢赐给你，跟赐给我。很多时候呢，我们不求，所以我们得不到。你看 雅各书一章五到六节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是的，我们这个神呢，是一个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啊。你说如果你是按着神的旨意，为着神的国度求了，神会责备你吗？不会的。他说你尽量的求。如果说你要有好的灵命，很好的在家中服侍，很好的在教会中服侍，神难道不喜悦吗？神喜悦，神要把这样子的福气赐给你。你没有智慧吗？没有智慧读书，你没有智慧与人交往，没有智慧在公司里面做事情吗？你求他给你智慧。那厚赐与人的智慧啊的神，也不赐的人就必赐给他。但是圣经也告诉我，只要凭着什么信心求，一点不疑惑。你求你就凭着信心求，神啊，我求你，求你给我，你写下来，要看神怎么样的把那个福气赐给你。但是那些疑惑的人，就好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呢，三心两意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神要我们呢，专一的这个信心，笃信他，神愿意赐给你。那今年你求，向神求，你哪一方面你有缺乏，你向神求，就要像这个亚撒那样，他就得到许多的这个赐福，因为神是那个厚赐与人的神。最后怎么样能够得胜呢？要与神同行。你看第十九节，这第十九节，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三地的居民。耶和华与犹大同在。我们刚才说，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是很好的，那我们也要遵循神的旨意。那么呢，不但如此，我们也要以神什么同行。这个关系呢，不是自然而然有的。在这个过去的历史，我们发现到呢，有时候呢，神呢离开了他们，就好像以利，记得吗？以利，神离开了他们，离开了他，离开了以色列人。当这些以色列人跟这个所谓的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哇，他们以为说，哦，我把那个耶柜啊带进那个战场的时候，哦，神就为我征战。其实他们得到的这个果效呢，却是相反的，被这个非利士人呢给战败了。那么呢，非利士人把那个耶柜呢给抢走了，因为他们不知道神已经离开了他们了，因为他们没有遵从神的话语。他的孩子在那会幕当中呢，所谓的这个亵渎了神的这个祭物，以利也没有什么，也没有特别的纠正，特别的来责打他的孩子，以致使神的名受了侮辱。那我们今年你要得胜了，你跟我都要与神同行。怎么样与神同行呢？第一，你要让神成为你生活的这个中心，你的生命的这个中心，让神的话语指引你的生活，让你的生命是一个圣洁的生命。神是一位圣洁的神，当我们有罪的时候，他就透过圣灵，透过我们的良心来指责我们，我们就要悔改，不然的话神就不与我们同在。当我们讲不与我们同在，我不是说圣灵不在我们心中，圣灵在我们心中，但是却不能够做成还有做。你知道这个宋尚杰博士吗？他对罪啊是很敏感的，是罪很敏感的。他讲他在他的袋里面呢， 他放这个几粒这个豆啊，几粒这个豆，当他有犯罪的时候呢，他就把那个豆呢移过去另外一个袋，然后犯罪了移过去另外一个袋，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呢，他就把那个拿出来，他就算到底我犯了什么罪，他一一的什么在神面前呢承认他的罪。那我们很少会这样子做的，我们有时候说哎呀没有相干的，哎，这个算不了什么罪，这是任何东西使你良心不安啊，你要注意了，任何东西呢让你觉得内心有不平安的，有愧的，你就要在神面前你就要思想到底我有没有得罪神。当然有些是所谓的我们讲的 pseudo guilt， 假的这个罪人。我怎么讲呢，我讲说比如说我们对某样东西我们有很高的这个要求，当我们达不到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什么，我们好像有亏欠啊，这种是所谓的 pseudo guilt， 这假的这个内疚，那不一定是罪了，是因为你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比如说你说你在人面前你一定要说跟那谈吐一定要很有礼貌，当你谈吐一些不恰当的时候，你就哎我有亏欠了，那但是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不是罪了，真正的罪呢是那种跟圣经有抵触的，有抵触的东西啊，那你就要在神面前好好的什么好好的人，让你就能够一生同行，就好像以诺一生同行，挪亚也是一生同行，保罗也是一生同行，那这是我们要一生同行的意义。你不能够靠着你自己，你也不能够按着主你的意识而过活，你要求神帮助，神啊你在我生命中居首位，让我做你所喜欢的东西，让我按着你的意识而做，这样子你的生命呢就能够蒙福，你的生命呢就是一个得胜的生命。当然如果我们看这个犹大，你看犹大在最后的时候这边怎么讲呢，在十九节啊，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啊，铁车，以色列人呢没有铁车，他们战胜不了。那我这个是圣经这样子的讲法，这样给我们看到有他们有这样子的亏欠，可能他们信心不足，他们信心不足，他们或者他们所谓妥协等等。但是这告诉我们，即使我们生命如何的这个得胜，有时候呢还是会有一些什么，有一些亏欠的地方，亏欠。但是这个不成为我们借口，说我们不要得胜啊，我们要靠主尽量的得胜。但是有时有亏欠，我们求神赦免，我们求神赦免，就好像这个犹大那样，我们求神赦免，我们不可能做一个完完全全没有罪的人，但是我们可以靠主做一个什么？靠主做一个得胜的一个基督徒，过一个得胜的这个人生。那2017年呢，就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这个生活，寻求神的旨意，不要按着自己的意识，同心合意，跟弟兄姐妹、跟家人、跟那同事、夫妻同心。你就能够得胜，然后你不要畏惧强敌，无论敌人有多强，我们那位神呢却远远的胜过他，你就要靠着他的力量你就能够克服，然后你要肯付代价。在这世界上没有免费的东西，都是需要付出代价，在神的国度里面也是要的，你要得着那个主的称赞吗，你要付出代价，那也要与神同行，让神呢成为你生活中、你生命中的这个中心点。我们求神施恩怜悯，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有机会这样子的从这四世纪那里学习到 我们要如何过一个得胜的这个生活。你让我们看到这个得胜的这个秘诀，主啊，就让我们学习。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在这些基本的这些原则方面，我们就失败了，我们就没有按照主你的话语来行，以致我们的生命常常出现了问题，以致我们生命不蒙你所赐福。主啊，不是因为你不是那一位施恩福的主，乃是我们出了差错。主啊，你帮助我们在2017年，让我们再一次的同心调整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方向，我们的这个思维，叫我们能够按照主你的意思来过活，过一个讨你所喜悦的生活，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得胜，特别是能够得胜两个二者，不要中两个的诡计。施恩给我们每一个人，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